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都非常关注住房的可负担性问题，因为大家都想安家乐业，有一个温馨的家。那么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呢，有价格的问题，有是否是自己心仪的房子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会请来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建筑设计师还有工程师 Rob Chen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观察。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新州建筑协会会员单位 ARC Homes 的建筑师 Rob Chen。 郑先生你好。
露西你好。
其实在你从业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做的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客户群，再加上好像华人对于房地产投资是有一定的热忱的，所以以你个人的这个从业经验，你的业务会比较集中在哪一个区域，然后哪一个类型的房子呢？
我们的项目大部分集中在悉尼的上北和下北，或者是 Ryde 的周边。这个附近的房子呢，大部分来说的要求可能会，我们这么说吧，可能会在一个比较中等偏上的一个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会比做的一般会比 Project Home 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当然了，我们肯定又赶不上这些东区的一些特别特别高端的房子的这些要求，所以我们可能是在中等偏上一个概念。那这个里面就其实在建筑成本的范围，其实我们是涵盖了挺大的一个范围的，私人建筑的民企里面大部分的范围了，就是我们说的一般说的 house 啊，然后这个双拼啊 triplex 这个联排，我们说的 multi dwelling 或者是 terrace， 那甚至也会上升到一些小型的一些 scale 的一些 apartment， 比如说三层四层五层这样大小的一个小型的 boutique 的一样的 apartment， 所以我们的范围还是跨越的挺大的。
那你说的这个上北区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概念呢？
我们说的上北一般就是指从75开始，然后一直往北边沿着火车线走到 Warunga， 正北的方向呢可能会上到 St. Ives， 大概是这么一个区域。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我们说的 Kooringa Council Area 的区域了，就是我们大部分理解的一个上北。然后顺便也包括这个 75， 因为75是这个 Willoughby Council， 在 Willoughby Council 范围之内我们也可以划入这个上北的范围。然后就是下北就包括了这个 Lancove Council、 Willoughby Council、 Mossman Council 这几个比较小的 Council， 那我们在这些区域也是大部分的项目都会集中在这些区域里面。
你说到的这几个区的名字马上就会让人想起其实也是蛮多华人居住的地方，会不会？
对的，因为我在澳洲也待了20多年了，所以我们也经常北区上北不管下北还是 Ryde 这一带，那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最近这5到10年吧，也有越来越多这个华人的移民啊也好，或者是本身就是在澳洲生活的搬到这些区域，所以说华人的占比在这些我刚才提到的区域里面，在最近这些年中确实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也有目共睹。这个确实也改变了很多这些区域本来的生态，比如说 Ryde 可能以前是这个意大利人偏多的，但现在我觉得以我的感觉哈，那肯定是这个中国人或者说亚洲人背景的人是偏多的。
其实我们说到豪宅，特别是在澳洲，我们就想起很大的临海的房子啊 house 那种，但是你刚才讲了很多个类型，比如说也有比较 boutique， 就是比较小资的 apartment， 是吗？
不管可能是我哈，只是我们公司而已，我们一直不大喜欢用这个豪宅这个名字来定义我们的房子，我们会比较喜欢用私宅，就是说私人的住宅。因为说白了，豪宅这个东西有时候特别的宽泛，到底什么的东西叫豪宅呢？到底是200万的房子叫豪宅，还是500万的房子叫豪宅？这个都觉得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概念，所以说我们会更偏向用私人住宅来概括我们的这个范围。我们的概念还是就是以人为本，然后以这个地形的情况结合，然后我们来打造一个最适合人居住的一个房子，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也同意你的看法，但是部分呢我又觉得说私人住宅也好，跟它有相关联的豪宅的这个概念也好，那么这个豪字呢它可能里面更多的是会倾注说这个它的价值是多少，比如说你几百万买到的这个房子哈，你们又比较看重这种符合个人要素的以及周围地理环境的这个要素。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一套比较有价值的，然后它是可持续的，非常一直让人住在里面会比较舒服的这个私人住宅也好豪宅也好，它的要素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 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它必须要是适合这个屋主，然后甚至这个屋主的一家人的生活习惯的。所以那这个里面就包括了很多了。首先我们就先撇开这个地理位置不说，因为地理位置说白了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啊、我们的任务是帮这个客人在某块地上面设计然后建造一个房子，所以地理位置我们控制不了。那地理位置控制不了的话呢，首先然后这个房子的这个朝向很多时候我们也可能比较难的去控制，但我们会尽量来处理。但这个其实是我们房子设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朝向，还有这个房子的是不是在环境方面，就是在这个保温节能方面是不是满足这个要求，满足一个是法规的要求，还有一个是满足客人的需求，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先看的。然后我们后面才谈到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材料去结束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设计风格来做到这个，然后呢我们房子的这个构组成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说的一般说的平面，我们的这个动线，我们的这个房间的数量，然后这个这里面就有很多细节了。但我觉得我们的设计然后呢建造房子的一个概念基本就是还是以人为本，我们尽量达到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会主要我们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屋主啊或者他的家人，你们最想要达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你们有什么要求，这是我们一开始会最看重的一个问题，我们会着重处理这两个问题。
那你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参与过的作品？那比如说你刚才讲到这个、要符合这一家人的要求，那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几代同堂的家庭、那可能设计的时候都是一家人一起来开会的，诸如此类
的
我想象哈。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设计过的作品？
这么多年我们做了至少也有几十上百个了，但我对每一个都印象挺深，因为每一个房子的要求和最后出来呈现的一个效果，在我印象中几乎就这么多房子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房子是可以说跟另外一个房子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首先我们都是每个按照这个地按照每个屋主的要求来设计的嘛，所以说很难我们能看到一样的房子，那这个就特别有意思。所以说每一个项目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就不会说我只是一直在机械式的复制上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的屋主，那大家对房子的要求是差别很大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一般亚洲人或者中国人他们会更多考虑到一般相对来说家庭的规模可能会稍微大一点，因为经常都会碰到啊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这个问题。那每个人家庭里面每个人的要求是很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房子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所以就很有意思。那相对来说如果是西人背景的话，他们的家庭的规模相对于偏小，那他们的这些要求可能会就更偏向某一个人，比如说这个屋主，一般屋主我们可以说是一对夫妻加上可能一个或两个小孩，那可能在西人那个这个客人里面，我们对他们会对这个主卧或者会对这个客厅的要求会多过于其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但对于华人来说，可能更多时候在意的是啊这个房间的数量，然后呢这个厕所的数量，厕所里面的大小啊，厕所通不通风，可能是这样的问题，就差别很大。其实都挺有意思的。
你刚才在谈话当中也讲到说，比如说像 Ride 这个区，在你个人的印象当中以前就是意大利人很多，然后你刚才又讲到你的客户里面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我就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在我认识的一个来自意大利的朋友当中呢，他到现在也是人到中年的这个状态，但是他还是住在悉尼市中心的一条非常热闹的街上面的一个非常小的 unit 里面。他就说因为他从年轻的时候来留学就是在大学里面读书，结果他们这一帮意大利的留学生就很习惯说你就在大学周围租房子啊，所以大家好像在澳洲留下来几十年之后还是依然会住在自己熟悉的这个地方。而且他说他之所以可以在那个地方住那么久呢，就是因为在他楼下不远的地方呢是有一家非常意大利风格的餐厅，就是只要在那里他就能够感觉到家的味道，就是远在意大利的家乡的味道，所以他会一直选择住在那里。虽然他的厨房很小，虽然他这个楼下非常热闹，但这也是他喜欢的这个社区氛围之一。所以比如说在你接触的其他这个多元文化，除了西人除了华人之外，有没有就是也是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的这种希望跟自己的文化连结的一种需求？
我们有的西人的客人他一定要住在海边，哪怕他家里离海边都非常非常近了， 它也一定要有一个游泳池，然后一定要这个房子的风格很接近海边的这个风格，就你感觉进去像一个度假屋，完全就不像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私宅。然后比如说有没有的客人家里面有养宠物，他甚至可以给宠物做一个厕所，或者说甚至给宠物留一个很大的房间啊、然后呢这一点不过在最近几年里面就我们就看得特别特别明显啊、经常我们会有碰到的就是要给宠物留地方的，或者是在窗户或者在门上面要给宠物开洞，然后宠物可以随意走进走出的，有很多很多这些要求，在过去可以说10年15年吧，我们几乎没有看过，但是这几年就特别特别的常见。然后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电梯，然后呢房子里面不能有任何的台阶，不要说台阶了，甚至有一小于这些高过于这个1-2公分的坎都不需要。有很多这种很严格的要求，还有人家里一定要有这个在建房的过程中啊，有很多这个仪式要做啊，然后有很多这个习俗可以要讲究的，然后也有人这个找我们
这个仪式和习俗能不能具体说说？
每个文化不一样，我们目前我碰到过有印度人的习俗，有中国人的习俗，其实道理上都差不多，就是在一定要在什么时间段啊、开工，然后或者说在这个房子的地基里面要放一些固定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些文化上面，比如说宗教上面的一些要求，贴东西也好，放东西也好，就都很不一样。比如说找、这个、
那你说在地基里面埋什么东西呢？
对，埋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就是你有碰到过埋这个硬币的，又碰到过埋其他东西的，我现在有点不大记得了，反正埋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这个都是有都因为家都是一个载体嘛，希望大家生活越来越好，所以说啊，我们一般碰到这种的要求，我们都会尽量的满足。每个文化都不一样，像现在我刚才说的，有的时候啊，他们会找风水大师，特别中国人啦，找风水大师来看整个房子的平面图，比如说这个地方一定不能有厕所，或者说这个地方的厕所一定要怎么样设计。有的时候哪怕你看起来很不合理，但是有特殊的原因，所以我们都会尽量的满足。所以我就说了，这个一个家一个房子，其实就是一个家庭里面自己对这个房子的要求和期待，所以我们都会尽量满足。
有没有一些就是说改造老房子的这样的一些？
通常改造老房子要花的代价和时间都会比盖新房多很多很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我的一些客人，他们会对老的房子特别有情感，所以他们会希望在不拆的情况下尽量以这个新的科技也好，新的这个设计的风格也好，然后能去更新这个房子，重新焕发这个房子新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有的时候真的花代价是很大的，比如说在一个做好的2层的房子里面去挖地下室，那这个成本是非常大的。然后甚至我们有看到这个很多人会把以前那些老物件留下来，比如说我们就有做过把很老的一个门牌，哪怕是已经锈迹斑斑了，我们会拿来重新做处理。就我们的处理的时候，它不是说把这个东西给翻新，而是它保留原来的东西，就让大致让它不再继续 deteriorate， 就是不让它继续变坏，然后一保留它原来这样一个成色，然后最后我们会把它再挂回去。甚至我们还有做过把一个 heritage 的房子给改掉，然后最后呢还有很多要求会把这个房子最早以前的照片做成了一个牌子，最后锁在这个房子上，周围的邻居啊、世人啊、公众说我们有个这样的东西，这个房子的历史是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做。所以我们以前都做过这样的类似的东西。
heritage 的房子要改造是要求非常多的、像你刚才说把那个照片放上去，可能还是一种比较简便的然后不太花费的一种方法。像这种 heritage 的房子是新的客人买了之后来要求你们重新装修住进去，还有包括你说的那些老房子，还是说本来老房子的主人想要改造一下自己的房子？
这两种情况都有，但是一般比较多的应该是一个房子就老的屋主找到我们，然后希望能把这个房子重新给做好，大部分情况应该都是这样子的。也有华人也有西人都有，其实我们以前会认为说啊，好像华人对这个老房子比较有想法，就是说好像不大喜欢住在这旧的房子里面。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华人还是很尊重这个房子或者说这个历史的，所以很多时候也有很多老的华人也好或者年轻的华人也好，他们很希望这个新的房子能焕发他新老的房子能焕发他一个新的一个活力，所以他们会去把老的房子花很大的代价去来改造。
那作为一个建筑师，然后面对一个老的房子，也就是一个老的作品啊，特别是那种 heritage 的，然后你们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老房子是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感动啊，或者你会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吗？
就我觉得任何一个房子，特别是老房子，在没有我们还没有改造之前，我们如果进去，我们会看到这个房子里面有很多的回忆。那这个部分是让我特别特别感动的。比如说我们进去可能看到一个房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照片，我们之前我碰到过一个房子墙上有各种各样的线，一开始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后来进去一看，哦，才发现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孩子，他每年的固定的时间会在某一面墙，在这堵墙里面，他的爸爸会把他这个东西一直记录下来，重启全部都留在这个墙上，就是看着他的孩子一点一点长高。这个就会让你感觉这个房子有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一个房子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其实是承载了很多情感，有你这个一个房子在。所以很多时候就像我说的，这些房子有的主人他就不愿意拆，甚至他都不愿意我们去重新翻新这面墙，他希望把这面墙留下来，但其他地方他又想看到的很新，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新的东西和老的东西碰撞的一个概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
是的，我听起来也觉得很亲切，像这种在墙上画线的日子我们也都是经历过的哈。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然后我们有看到过，比如说有一次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事情是，有一对西人的家庭，虽然他那个房子不是一个改造，它是一个新建，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那时候我们在做这房子几乎做完了，我们在到最后的这个车道的时候，大家因为知道我们的车道一般都是水泥车道，水泥车道有一个特点就是刚到的时候它是比较软的，也就是说很多人会在车道还没有凝固的时候留下一些回忆。那我们碰到的这个家庭就是首先他是一个新人家庭啊，他们不大介意这些水泥啊可能会有腐蚀啊或者怎么样这些要求，带着他们两个小孩都不大，我觉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可能一个4-5岁一个2-3岁大概这样，然后他们会选择，他们找了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地方，然后他们在水泥还没有凝固的时候，他们会把爸爸妈妈小孩自己在里面按手印，
好有意思哦。
然后这个就可以永远的保留，我的手机现在的手机相机里面可能我还能找到这个之前的照片，我在那一刻就把他们照下来了，他们笑得很开心，所以我就那一刻我特别感动，这个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大概可能在6年不知道7年前吧，挺久了，但是你现在刚才问我，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我现在还能感到很温暖，就我觉得这个房子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回忆在这个里面。
那你会不会有碰到一些人，他是换手了他的老房子，但他其实可能是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啊，或者有些人年龄大了，那他可能需要 downsize 啊等等之类，然后他们在房子出手之后还会有那种就是说回来探访啊什么这样的？
有的，经常碰到。首先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工作关系，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和我们的客户一起去房子的这个拍卖的现场，如果他们要买房的话，经常能看到的就是在双方买卖双方签完字了以后，经常的有一方可能就会有一些情感的变动，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很感动的场景啊，大家都会很 emotional。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房子做好了，比如说我们经常可能房子盖到一半，突然今天来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然后他会跟我说，哦，这个是曾经我的房子，曾经我的小孩在这个地方长大，曾经我的车停在这个地方，然后现在这个都不一样了。那他可能是个年纪很大的人。让我们很感动的还有一点是，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很包容的，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可能你会觉得我们把原来的屋主的一个房子拆掉了，他可能会很生气，但是我们通常碰到的情况是，大家相对都是非常包容的，都会觉得说，啊，这个房子虽然他拆掉了，但是我有很多回忆在那个里面，而且新的这个屋主有他新的一些的想法，有新的家庭的一些组成和他们的需求，他们都会抱有一个很宽容的心态，然后去看待这个事情，都会祝福他们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
你有没有跟一些就是屋主成为朋友这样的经历？
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很多客人都找我们盖过不止一栋房子了，有可能盖过一栋两栋三栋四栋五栋甚至都有，很多的屋主到最后大部分的屋主吧经常都会跟我们成为朋友然后我们都会看着他们，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个人啊，然后后来可能有组建了家庭啊，后来有小孩了，小孩长大了，所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说我们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好像我们也成为他们家庭的一份子了，因为我们参与建造设计了他们非常非常私人的一个东西，就是房子嘛，也基本上是大部分人可能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投资，所以说我们都会尽量尽我们的能力 然后去帮他们做到一个满足他们需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设计和建造了以后，我自己在这行里面为什么还能一直坚持下去一直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很开心。
哇，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新州建筑协会会员单位 ARC Homes 的建筑师 Rob Zheng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在你职业过程当中的一些非常珍贵的非常个人的体验。谢谢
谢谢主席，谢谢大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